现在是读经，经文在彼得前书5章1到11节。如果大家未有圣经的，就请举手，我们的司事会将圣经送上。彼得前书5章1至11节，我们开始的时候慢慢一起的去读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前书5章1节，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合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有我们的谭卓本传道在我们当中正道，他的讲题是信徒侍奉的劝导下集。那我们有萧明弟兄在我们当中帮我们翻译，请两位。
各位早晨。
各位早安。
我们今天去到下集了。
今天我们去到下集。
不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上集讲过什么？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一集讲什么？
不紧要的，因为都隔了一段时间。
因为也隔了一段时间，不记得也不奇怪了。
所以呢，给大家一些重温。
给大家一些重温。
上一次呢，原本是要打算由第一节讲到第七节的。
上一次本来说是要从第一节讲到第七节。
但是因为时间的许可呢，只是分享到这个第四节尾就完了。
但是因为时间不许可，所以到第四节尾的时候就完了。
所以呢，今天呢，主要看的呢，都是由第五节开始去到第十一节的。
今天要看的主要是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的。
但是呢，给大家一些重温呢，就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
给大家一些重温，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
亦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啲嘅资讯嚟嘅，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资讯。
希望大家都会能够再一次重温一下彼得点样指导佢嘅门徒。
希望大家可以再一次重温一下彼得到底如何指教他的门徒。
而同时间咧，希望大家留意第一节。
而同时间，大家希望留意大家留意第一节。
彼得是同紧喺嗰个教会做长老嘅弟兄姊妹去分享呢一段嘅说话嘅。
彼得是在跟教会的长老是在分享这一段的话。
所以咧，唔系单单同所有信徒讲咁简单嘅。
是不单只和所有信徒在讲，
亦都系同教会嘅领导人员去讲解一个侍奉嘅心态上边嘅事情。
也是跟教会的领导阶层在讲一个侍奉的心态的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在教会还未是一个领导的位置的时候，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还在教会不是一个领导的位置的时候，
而这一段经文好像立刻跟我无关的话呢，
而觉得这段经文跟我无关的话，
咁你就错过咗神要祝福你嘅嗰个说话。
那你就错过了神要祝福你的话语。
因为每一个信徒嘅生命当中，
因为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
你总会有人带到喺你嘅跟前。
你总会有人带到你的跟前，
是需要大家的属灵意见的，
是需要大家的属灵的意见。
嗱，记住是需要大家俾属灵意见的，
记住是需要大家给一些属灵的意见。
但同时间，如果你唔知道你嘅属灵意见系啱定错嘅话咧，
同时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属灵意见是对还是错的话，
你点样去同弟兄姊妹分享咧？
那你如何跟弟兄姊妹分享呢？
你点样去同神去交代你作为教会肢体嘅一部分呢？
你如何跟神去交代你作为教会肢体的一部分呢？
所以呢一段嘅经文除咗好着重话俾教会嘅领导人员之外，
所以这段经文除了很着重告诉教会领导阶层之外，
对所有信徒怎样准备好自己去接受神更大的托付是很有关系的。
对了，所有信徒如何去准备自己接受神更大的这个托付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再重申一次呢，在第二到第四节的当中，
再重申一次，再从第二到第四节当中，
有三点很重要的，
有三点很重要，
上次已经讲过了，
上次已经讲过了，
就是怎样去牧养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
是如何去牧养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
第一点呢，
第一点
是不是出于勉强，是要出于甘心的，
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
就是不是夹硬要去你做的，
不是说特别就是勉强去做的，
不是明明不是你去做你都夹硬要自己去做的那个心态，
不是说明明不是要你去做但是你却勉强去做那个心态，
你要自己愿意去侍奉的那个心态，
你要自己愿意去侍奉的这个心态。
第二样是你不是贪财去做的，
第二不是你不能贪财的去做，
是出于乐意的，
要出于乐意的，
因为教会仍然都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集团，
教会也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集团，
容许我用集团去形容，是因为这个世界不信主的人望教会是以一个集团形式去望的。
容许我用集团这个字这个词，因为不信主的人看教会就像是一个集团，
所以用集团去形容呢，是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看我们的，
所以用集团去形容是因为这个世界在这样看我们，
这个世界这样看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有人因着钱财的缘故而来教会当中。
因为这个教会这个世界这样看我们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因着钱财的缘故来到教会当中。
所以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不是因为钱多定少你做不做的，
所以教会侍奉的时候不是因为钱多还是少所看你做不做的，
是要视乎你明不明白到你侍奉的那个目的或者那个对象是哪一个而定的，
所视乎看你明不明白到你所侍奉的这个对象和他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当你明白到你侍奉的对象是哪个的时候呢，
所以当你明白到你侍奉的对象是谁的时候，
就看你愿不愿意乐意的去侍奉这位对象，
就看你乐不乐意乐意去侍奉这个对象。
所以在教会做领导人员的时候呢，
所以在教会做领导人员的时候，
不是出去翻一份工这么简单的，
不是出去上班这么简单，
不是因为钱而翻工的，
不是因为钱而去上班，
是因为你要清楚知道你所信的是哪一位，
是因为你要清楚知道你自己所信的一位是谁，
你侍奉的对象是哪一位，
你侍奉的对象是谁，
你才有那个机会去尝试侍奉，
你才能有这个机会去尝试侍奉。
所以侍奉是一个很广的一个的题目，
所以侍奉是一个很广泛的题目，
也都牵涉到各位对神的那份信心，
也牵扯到各位对神的信心。
所以这里我留这个题目给大家，
所以在这里我留这个题目给大家，
今天并不是讲信心的侍奉，
今天并不是讲信心的侍奉，
是讲侍奉的心态，
是讲侍奉的心态。
所以一定不可以因为钱财而去教会做工的，
所以一定不可以因为钱财而去教会做工作。
先要条件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侍奉的对象是哪个，
先要条件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所侍奉的对象是谁。
而在第三节所讲出第三种条件，
而在第三节讲出了第三个条件，
也都是信徒们最难做的那一点，
也是信徒们最难做的一点，
因为不是核制所托付你们的，是要做群羊的榜样，
因为不是辖制所能托付你们的，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
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学习的东西太久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所学的东西太多了。
有权的人永远都是压制着他权下的人的，
有权力的人通常都是压制权力以下的人。
偶然间在历史人物当中会有一两个或者有几个不是这样做事的，
偶然间在历史当中会有一两个不是这样做事的，
但普遍来讲全部都是用他的权去压制辖制他权下的人的，
普遍来讲都是用他的权力去压制辖制他权力以下的人。
但因为我们学习这样东西太久了，
但是因为我们学习这样东西太久了，
可能会不自觉地带入教会，
可能会不自觉地就把他带进教会了，
亦都是跟耶稣所教导门徒的那个侍奉的态度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也是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个侍奉的这个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耶稣在就快要上十架的时候，
耶稣快上十字架之前
拿了盆水过来，
拿了盆水过来
开始为他的门徒洗脚，
开始为他的门徒洗脚。
这一个就正正是一个群羊的榜样的一个的标准，
这就是一个群羊榜样的一个标准，
亦都是到到下面第四第第五和第六节要讲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来的，
这也是下面第五第六节所要讲的一个关键的一点，
就是你在神的国里面你觉得自己是越来越重要的话，
就是你在神的国里面你觉得自己越来越重要的话，
神托付越来越多的责任给你的时候，
神给你的托付越来越多的责任的时候，
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你所做的是要做的是什么呢？
你服侍最小的那一个，
你是要服侍最小的那一位，
并不是拿着你神托付给你的那个权柄，
并不是拿着神托付给你的那个权柄，
然后硬要弟兄姊妹跟住你那一样去做，
而且却硬要弟兄姊妹跟着你那一套去做。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大家再去听我讲法利赛人的讲道，
大家再听回我讲这个法利赛人的讲道，
你就会发现法利赛人就是用他的那个属灵的所谓权柄，
你就会发现法利赛人就是用他们所谓属灵的权柄
去压制以色列的平民百姓，
去压制以色列的平民百姓，
一些没有圣经在手的一些的会众当中，
一些没有圣经在手里面的会众当中，
怎样透过他的腐化的权柄去蚕食以色列民众的生命，
他们如何用他们腐化的权柄去蚕食以色列众人的生命。
所以侍奉最难做的也都是做群羊的榜样，
所以侍奉最难做也是做群羊的榜样，
因为每一位信徒要学习的对象是耶稣基督，
因为每一位信徒要学习的对象只是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榜样，
他是我们的榜样，
而作为教会领导人员的榜样，
而作为教会领导人员的榜样，
你是要先学习耶稣基督，
你是要先学习耶稣基督，
他怎么讲怎么做，
他怎么说怎么做，
你就怎么讲怎么做，
你就应该怎么说怎么做，
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榜样给弟兄姊妹去学习，
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榜样让弟兄姊妹学习。
好，而在第四节那里讲到，
而在第四节讲到，
既然在教会做事不是为钱，不是为这样，不是为那样的时候，
既然在教会做事不是为钱，不是为名，不是为利的时候，
很多人会说今天就是白做，
很多人就会说那就是是不是白做呢，
即是一有人说我听到不知道哪个弟兄又被人呼被那个神呼召，
那我一听到哪一个弟兄又被神呼召了
不知道今次呼召他去哪条天桥底踎街啊，
不知道他去呼召他去哪个天桥底去
乞食啊，
去做乞丐
这一个的概念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不断都有的，
这样的概念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不断都有，
尤其是 我接触不少教会当中，
尤其是我接触不少教会当中，
当个牧者比较穿得好一点，
当牧者穿得比较好一点，
吃得好一点，
吃得比较好一点，
他就立刻会很大的异怒在个心里面爆出来，
他就会马上很大的异怒从这个心里面爆出来，
仿佛这个贪财的传道或者牧师是叛离着神的道，
仿佛这个贪财的传道或者是牧师在叛逆，在叛逆神的道，
很严重的一个错误基督观，
很严重的一个错误的基督教观，
但是充斥着我们教会的，
但却充斥着教会。
啊，唔系讲我哋教会，系教会 in general， 即系普遍教会都有呢个咁嘅概念。
不是说我们教会，而是教会 in general， 就是普遍教会的这个情况。
好多时候都系因为第四节嘅啫。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第四节。
因为你哋做领导人员要渴求嘅嗰个嘅奖赏系咩啊？
因为你们做领导人员所渴求的这个奖赏是什么？
就系到牧长显现嗰阵。
就是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一定得到那个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是吧？
你们一定可以得到那个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啊，牧长显现即系几时啊？
牧长显现是什么时候？
啊，因为未信主嗰啲，即系你死咗之后咯。
未信主的就会说，但是你死了以后。
啊，所以点解话做亲传道牧师嗰啲咧，都系去乞食就系咁解啊？
所以为什么说是做传道牧师的都会去做乞丐？
你哋讲亲嘅嗰啲奖赏全部都系死咗之后嘅。
你们所讲这些奖赏全部都在死了之后。
啊，咁咧就完全错误理解呢一节啦吓。
完全就是错误理解这段经文。
因为呢一个系讲紧一个将来嘅盼望。
因为这是在讲一个将来的盼望。
你将来能够得到嘅嘢。
你将来能够得到的东西。
系咪你而家呢一刻即刻得到嘅咧？
是不是你现在这一刻马上能够得到呢？
唔系嘅。
不是。
啊，谨记咧，做人要眼光长远啲。
谨记，做人眼光要长远一些。
如果你唔明白你喺永恒当中能够得到啲乜嘢嘅时候，
如果你不明白你在永恒当中能够得到什么的时候，
吓，系耶稣应许唔会有贼偷，唔会生锈，唔会有虫蛀嘅嗰啲财宝嘅时候，
是耶稣应许不会有贼偷，不会有虫蛀，不会有人，不会朽坏的这些财宝。
而你眼光只系停留喺短暂嘅财宝嗰度嘅话咧，
而你的眼光只是停留在这个短暂的财宝之上的。
唔好讲话做信徒啊！
不要说做信徒，
你平时嘅投资应该都唔会有咩回报嘅。
你平时的投资也不会有什么回报。
所以喺呢一度第四节讲紧乜嘢咧？
所以在这里第四节在讲什么呢？
系讲紧话将来到耶稣接我哋翻天家嘅时候。
是在讲将来耶稣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
我哋会得到神同我哋分享佢冠冕嘅荣耀。
我们可以得到神给我们分享他冠冕的荣耀。
啊，并不是每个信徒有一个冠冕咁样带上嚟啊，唔系讲者。
啊，并不是说每个信徒都有一个冠冕带上嚟。
吓，呢一度系讲紧神佢会愿意分享佢嘅荣耀同佢嘅子民喺埋一齐。
就是你是在讲神愿意 跟他的子民分享他的荣耀。
啊，呢一头嗰四节咧，上次讲到呢一度。
前面四节就讲到这里。
而第五节到第七节啦。
从第五节到第七节。
第五节嗰度开始讲，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第五节开始讲，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就是众人，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往往去到第五节，大家看会有一个很混淆的概念出来。
往往大家看第五节会有一个很混淆的这个概念出来。
因为忽然间由讲这个长老忽然间去了，为什么跟好年纪的那个差距有一个关系咁样嘅。
我刚刚在讲长老，为什么现在又讲这个年幼的，就好像年纪上面有很大的差距。
第五节咧，并唔系讲紧大家嘅年纪啊。
第五节并不是在讲大家的年纪，
因为咧第五章嘅由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
因为第五章的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分享嘅嗰个对象系嗰班长老。
分享那个对象是那班的长老。
啊，并唔系年纪大嘅人叫长老啊。
并不是年纪大的人叫做长老，
是同紧班教会的领导人员讲紧呢一堆嘅说话，
是在跟一些教会的领导人员在讲一些话语。
所以第五节的呢个位置咧，并唔系讲紧一班后生嘅一定要听嗰班老人家讲嘅说话。
所以第五节这里说的，并不是说一般年轻的一定要听老人家的话，
系讲紧教会嘅弟兄姊妹应当尊重神俾呢班长老嘅呢个 title 嘅呢个名衔。
是在讲一般教会弟兄姊妹应该尊重教会一些长老他们这个 title。
因为呢是神给这个的名衔给这一堆的弟兄姊妹去带领教会的。
因为是神给这些的这些 title 给这些弟兄姊妹去带领教会的。
所以讲紧话年幼的要顺服年长，其实是我们中文的一些的言语上面的一些的翻译。
这里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其实是我们中文的一些翻译上面的一些。
如果以成段的去看的时候呢，
如果以整段去看的时候，
谨记呢度系讲紧同长老讲嘅。
请记，这里是跟长老在说。
就彼得就要要求教会嘅弟兄姊妹去顺服长老嘅嗰个带领。
彼得要要求教会弟兄姊妹去顺服长老的带领。
代唔代表长老讲乜就系嘅咧？
代不代表说长老说什么就是什么呢？
唔系啊，第二句即刻补充啊。
不是的，而且第二句马上又补充了。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讲紧嘅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属灵嘅特质。
在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特质。
就系谦卑学习嘅嗰个态度。
就是谦卑学习的一个态度。
因为顺服嘅时候唔系边个大声讲嗰个就系道理嘅。
顺服的时候并不是谁比较大声音，所以就是谁就是道理。
亦都唔系人多嗰一边一定啱嘅。
也不是人多那边就肯定对的。
以往我都举过一个好突出嘅例子嘅。
以往我也举了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出埃及记嘅时候。
出埃及记的时候。
往往话翻埃及嘅都系人多嘅。
往往说回去埃及的都是人比较多的。
代唔代表佢哋啱？
代不代表他们对呢？
往往摩西讲嘅嘢都系得佢一个企喺嗰边。
往往摩西所说的话都只有他一个人在站在那边。
是不是摩西错了？
那是不是摩西错了呢？
所以不是人多那边一定对的。
所以不是人多那边一定对的。
这个世上的一样东西是永远都是对的。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永远都是对的。
就是神的真理。
就是神的真理。
所以当我彼此顺服的时候呢，
所以说到彼此顺服的时候，
是讲紧话大家都要以真理为一个沟通的底线。
大家都要以真理为一个沟通的底线，
真理为一个大家生命的基础，
真理以真理为一个大家生命的基础。
当大家互相沟通神的真理的时候，
当大家互相沟通神的真理的时候，
发现各位在真理上面做错什么的时候，
发现各位在真理上面做错了些什么时候，
愿不愿意顺服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提醒你神的真理是讲这件事的。
你愿不愿意顺服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提醒你关于神真理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谦卑学习的那个态度。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谦卑学习的这个态度。
并不是在教会有个领导的位置就可以什么人都不用听，
并不是说在教会有一个领导人的位置，你就可以什么别人的话都不用听了。
而第五节最尾嗰一句讲得好清楚啲。
而第五节最后一句讲得很清楚。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咧，骄傲狂妄嘅人咧，唔需要心谂喺神嗰度可以攞到啲乜嘢。
所以骄傲狂妄的人，不要心想在神那里可以得到什么。
因为那一样那个骄傲的态度从来都不在圣经的教导当中，
因为你骄傲的态度从来也不在圣经的教导当中。
而要愿意接受神的道的时候，
而要愿意接受神的道的时候，
见不到自己缺乏什么，
看不见自己缺乏什么，
见不到自己缺少什么，
看不见自己缺少什么，
见不到自己做错啲乜嘅时候咧，
看不见自己做错了些什么的时候，
你永远都唔会得到神嘅指引。
你就永远不会得到神的指引。
因为一个骄傲嘅人，
因为一个骄傲的人
系只会听佢自己讲嘅说话，
是只会听他自己所讲的话。
之前讲扫罗讲过呢一点好多嘅。
之前讲扫罗的时候讲过这一点很多。
所以由第六到第七节啦。
所以到第六到第七节。
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这一点就是讲指引出给大家弟兄姊妹，你们怎样得到神的祝福。
这里就是指引给大家弟兄姊妹，你如何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信徒们不要忘记，
信徒们不要忘记，
谦卑不代表示弱的，
谦卑并不代表示弱，
谦卑不代表否定自己的优点，
谦卑也不代表否定自己的优点。
因为我们中国人一个谦卑的态度是怎样，
因为我们中国人一个谦卑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哇，萧明你好厉害。
哇，阿本你很厉害
啊。萧明比阿本呢，唔紧要。咁被称赞的那一方要怎样反应啊？
那被称赞那一方如何反应呢？
唔系边个叻啊？
不是，哪有厉害？没有。
好多人叻过我嘅。
就很多人比我厉害。
不过系真系几叻嘅喺呢件事上边。
但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也是挺厉害的。
不过唔好赞咁多啦。
但是不要赞许太多。
赞得多会坏嘅。
赞太多就会坏的。
耐唔耐一次好啦。
久不久一次就好了。
嗱，谦卑嘅态度咧。
那谦卑的态度，
并唔系呢一样。
并不是这样。
如果大家看回在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
如果大家看回在圣经上面所有的人物，
有一个人物在圣经讲话他是极度谦卑的，
有一个人物在圣经上面所讲是极度谦卑的，
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谦卑得过他的，
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谦卑得过他的，
那个就是摩西了，
那个就是摩西。
而那一段是在哪里写的呢？
那段在哪里写的呢？
冇记错，应该民数记写的。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民数记写的。
但民数记边个写的呢？
但民数记是谁写的呢？
摩西写的。
就是摩西写的。
如果照翻我哋中国人谦卑嘅态度嚟讲咧，
如果照着我们中国人谦卑的态度来讲，
你越话自己谦卑嗰个就多数都唔系谦卑嗰个。
你越说自己谦卑的那个，就是多数都不是谦卑的、那个。
仲要摩西写佢自己系极度谦卑嘅，
而且摩西是写他自己是极度谦卑。
下一句系喺呢个地上冇人能及佢噶。
那下一句是地上无人能及他，
咁就惨啦，
那就惨了。
以我哋嘅概念嚟讲咧，
以我们的概念来说，
摩西系极度唔谦卑。
那摩西是极度不谦卑。
古今旷来嘅最唔谦卑嗰个系佢。
旷古是今日最不谦卑的就是他了。
因为你写咗喺一本可以流传到咁耐历史嘅书上面写自己系谦卑。
因为你写了一本能够流传这么久的书上面，却写自己是谦卑的。
所以咧，圣经讲话谦卑嗰个态度，从来都唔系我哋中国人固有嘅嗰个谦卑嘅嗰个意义。
所以圣经上面所说这个谦卑的意义，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固有的谦卑的那种感觉那种意义。
如果大家睇翻好多圣经人物嘅时候咧，
如果大家看回很多圣经的人物的时候，
佢哋从来唔会否定话自己有嗰个能力。
他们从来不会否定自己有那个能力，
反而他们是很确定他们能力的来源在哪里。
反而他们是很确定他们能力的来源是哪里，
并不是出于他自己，
并不是出于他自己，
而是出于神那里来的，
而是出于神那里。
一个真真正正属灵谦卑的人，
一个真正属灵谦卑的人，
是能够确定神给他的能力是什么，
是能够确定神给他的能力是什么，
神塑造他的性格是什么，
神塑造了他的性格是怎样的，
然后会毫不犹豫地将整个的荣耀重赞给神，
而且将毫不犹豫地把整个的荣耀送赞归给神的，
因为他们能够确认得到他们今日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性格，是因为神塑造他们，
因为他们能够确认他们今天能有这个能力和这个性格是神给他的。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后第六节那个讲话，所以你们要自卑啊，
第六节所讲的就是所以你们要自卑。
这个也都是中文翻译的一个问题，
这里也是中文所翻译的一个问题，
不是贬义那个自卑，
不是说贬义的自卑，
应该是译作自己谦卑自己，
应该是翻译作自己谦卑自己。
就是说能够确认得到神今天给你什么，你
就是说能够确认今天神给了你什么，
你不会跟神争取他应当得的荣耀了，
你不应该跟神争取他所应当得的荣耀，
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信徒们谨记了，
信徒们要谨记，
再重申一次，谦卑不是示弱的，
再重申一次，谦卑不等于示弱。
所以不要觉得说我要谦卑做人就一定被人家拿着手，没有这件事，
不要觉得好像谦卑做人就一定是被人家欺负，没有这件事情，
因为神的应许是什么，
因为神的应许是什么，
当你们自己谦卑自己的时候，
当你们自己谦卑自己的时候，
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
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
到神的时候到的话呢，
到神的时候到了，
他会将你们升高，
他会将你们升高。
这一度不要看作他会叫你们升天，
这里不要 看作是他叫你们升天，
因为呢不是信徒不是单单在、就是、主接我们走之后才有他的祝福的，
因为圣徒不单只在他在主接我们走了以后才会有才会有他的祝福。
神的祝福是每日都到的，
神的祝福是每天都会有，
神的祝福是大过我们今日有的那些祝福的，
神的祝福是大过我们今天所有的祝福。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的心意，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的心意，
真真正正能够谦卑自己去见得到神的带领和供应在哪里，
真真正正能够谦卑自己看得见神的供应和带领在哪里。
所以你越是想在神的国里面得到更加多的祝福的时候，
所以你越是想在神的国里面得到更加多的祝福的时候，
大家就要越往下走，
大家就要越往下走，
就是自己谦卑自己，
就是自己谦卑自己，
不需要去赶住拿一些大的功劳，
不需要去赶着去抢一些大的功劳，
不需要赶着去拿一些大的名衔，
不需要去赶着去抢一些大的这个名衔，
只需要大家能够跟你的牧长交代，
只需要大家能够跟你的牧长交代，
这样神到了时候他会将大家的位置提升的，
这样的时候神到的时候就会把大家的位置提升了。
而第七节那个讲的话，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第七节讲到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这一个是非常之好的提醒，
这一个是非常好的提醒，
一个非常好的鼓励，
一个非常好的鼓励。
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人无远虑，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的，
必有近忧，
所以中国人真的成日都很忧虑，
所以中国人经常的很忧虑，
不是忧虑现在的就忧虑明天的，
不是忧虑现在就是忧虑明天，
不是明天就下个月，不是下个月下年，不是下年就十年后的，
就是以后的将来都在忧虑，
永远都有忧虑的，
永远他都会忧虑，
但是神不断去提醒我们一样东
西，但是神不断提醒我们一样东西，
为什么我们可以将我们担心的事交托给神，
我们如何将我们所担心的事情交给神，
因为我们的神顾念我们，
因为我们的神顾念我们，
非常之重要的，
非常的要紧。
如果没有这份相信你的神是顾念你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这一份的相信你的神是真的是顾念你的时候，
信徒生活会是非常之快干竭的，
圣徒的生活很快就枯竭了，
没什么能力再继续行前的，
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再继续往前走，
所以呢必须谨记为什么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忧虑交给神，
所以必须谨记如何将我们的忧虑交给神，
而尤其是在教会侍奉的过程当中，
尤其在教会侍奉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忧虑，
一定会有忧虑，
不要告诉我没
有，不要告诉我没有，
没有的话是你没想过，
没有的话就是你没有想过，
你没遇过，
你没有遇过，
你有侍奉的话，
你有侍奉的话，
你一定忧虑过，
你一定会忧虑过，
很简单，你再去找我们刚刚短宣出去 New York 的那一批弟兄姊妹再问一下有没有忧虑，
很简单，你再问问我们刚才刚短宣出去回来的弟兄姊妹，看看他有没有忧虑，
但是要懂得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将你的忧虑交给神的话，
但是要懂得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将你的忧虑交给神的话，
你的侍奉会不同画面的，
你的侍奉就不同画面了，
会不一样的，
就会不一样了。
刚刚留了第六节的一个字，
刚刚漏了第六节的一个字，
第六节最重要有一个很加强语气的字眼，
第六节有一个很重要加强语气的字眼，
就是到了时候之后的那个他字，
就是到了时候的那个他字，
那个他字呢在原文是加强语气，
这个他字在原文的时候是在加强他的语气，
代表什么呢，
代表什么呢，
就是要求弟兄姊妹看到的时候，
就是要求弟兄姊妹看见的时候，
你的着重点要在神那里，
你的着重点要在神那里，
并不是说你自卑那样够不够重要，
并不是说你的自卑那样东西重不重要，
不是哪个时候重要，
不是哪个时候重要，
信徒们着重的一定要在神，
圣徒们所着重的一定要在神的上面，
因为我们的所有是在哪个的手里面呢，
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在谁的手里面呢，
并不在自己手里面，
并不在自己手里面，
并不在你所相信的那些机构里面，
也不在你所相信的那些机构里面，
今日大家所拥有的，
今天大家所拥有的，
神为大家预留的，
神为大家预留的，
全部都在神那里，
全部都在神那里。
所以第六节补充翻呢一点。
所以第六节补充一点。
到第八节一个好突如其来嘅一个改变啊。
到第八节属于很突如其来的改变。
啊，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我吞吃的人。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
啊，头嗰七节都系讲紧侍奉嘅心态。
头七节在讲侍奉的心态。
忽然间第八节转一转睇。
忽然第八节开始转变。
啊，忽然间提到我哋嘅敌人系边一个？
忽然提到了我们的敌人是谁？
啊，我哋系有敌人噶，各位。
我们是有敌人的，各位。
啊，所以彼得喺第八节嗰度。
所以彼得在第八节的时候，
务要谨守警醒呢两个字，
说到务要谨守警醒这两个词，
啊，呢两个词上边咧系命令嚟嘅，
所以这两个词是一个命令，
唔系一个可供参考嘅一个提醒，
并不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一个提醒，
系讲紧一个命令，一定要咁做，
是一个命令，啊，一定要我们这样做。
好紧要嘅一点嚟噶，
是一个很要紧嘅一点。
好，亦都系俾信徒们一个好严重嘅一个提醒嚟噶，
是给信徒们一个很严重的提醒，
唔可以忽略嘅一个提醒，
是不可以忽略的一个提醒。
作为信徒一定要谨守警醒嘅，
作为信徒一定要谨守警醒，
因为大家系有敌人嘅，
因为大家是有敌人的，
而呢个敌人好肚饿添嘅，
而这个敌人。肚子很饿，
因为彼得的形容是说一只狮子要遍地游行的时候，
因为彼得的形容是形容他是一个狮子遍地游行的时候，
是代表一个他肚饿的画面，
是代表是一个他肚子很饿的一个画面，
因为野生动物不会贸贸然浪费自己的体力的，
因为野生动物并不会贸贸然浪费自己的体力，
啊，如果大家有看 Discovery Channel 那些，
如果大家有看 Discovery Channel 的话，
啊，经常影啲狮子咪一群坐咗喺度嘅，
经常是有些狮子一群坐那里，
好少会见到有啲特辑系讲话只狮子跑嚟跑去跑嚟跑去，
很少能看得见有些特辑说是这个狮子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真系有跑嚟跑去，希望佢系追紧只鹿，唔系追紧个摄影师嘅。
真的跑来跑去是希望他在追一只鹿，并不是那个摄影师。
因为一只野生动物，除非系必要求生嘅时候。
因为一只野生动物，除非是必要求生的时候，
平时系唔会浪费体力周围行。
平时并不会浪费体力到处走的。
只狮子冇得 call 噶的士，话我想去非洲行一转咁样冇嘅。
狮子不可以说是坐的士去说是去非洲走一圈，没有。
啊，所以当只狮子遍地游行嘅时候，系象征紧佢好肚饿。
所以当这个狮子遍地游行的时候，是象征它很肚子很饿。
佢要揾嘢食，
他要找吃的。
啊，所以咧话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说寻找可吞噬的人，吞噬的人，对。
所以点解要谨守警醒啊？
所以为什么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嘅仇敌系唔会放假嘅，
因为你仇敌他并不会放假，
吓，唔会十月一号国庆啊放一个礼拜假啦，
不会说十月一号国庆啦，那放一个礼拜假。
我哋嘅敌人系经常去觅食嘅。
我们的敌人是经常去觅食的，
而作为一个信徒要打仗的时候一样，
作为一个信徒要打仗的时候一样，
当我们觉得敌人不利松懈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敌人开始松懈的时候，
往往就是你的敌人已经走到你隔离准备咬你了，
往往都是因为你的敌人已经走到你的旁边准备咬你的时候，
所以呢所有的信徒一定要谨守警醒的，
所以我们的所有信徒都一定要谨守警醒，
啊，要留在哪里，啊，
要留在哪里呢？
要留在神的道里面，
要留在神的道里面，
即是怎么呢？
就是怎么样呢？
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真的继续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去活呢？
我每天的生活是不是继续在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去活呢？
啊，因为我们要警醒敌人的攻击嘛，
因为我们要警醒敌人的攻击。
你靠你任何一样东西去抵挡你的仇敌吗？
你靠你任何，你能靠你任何一样东西去抵挡你的仇敌吗？
你的仇敌是大能的天使，不过堕落了这样而已。
你的仇敌是大能的天使，不过他堕落了，
啊，不代表他没有能力，
不代表他没有能力，
啊，不代表他是 一个已经是丧失了所有能力的一个败军来的，
不代表他是一个丧失了所有能力的败军。
所以大家要明白得到你留在主的道里面有多么重要，
所以大家要明白到你如何留在主里的主的道里面是有多重要。
一个士兵一松懈的话就被人攻击了，
如果一个士兵一松懈的时候他就会被人攻击。
还好的是什么呢？
还好的是什么呢？
不是敌人说要吃了我们就可以吃了我们，
不是敌人说要吃我们他就能吃我们的，
但反之言来讲呢，
但反之而讲，
当个信徒愿意被敌人入去你的家的时候呢，
当这个信徒愿意让敌人进去我们的家里面的时候，
那就真是没有谨守警醒了，
那就真的是没有谨守警醒了。
因为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只会留意到外在有什么攻击我们，
因为往往我们只会留意到外在有什么攻击我们，
但忽略了其实敌人不断在里面尝试敲门给他们入来，
但是却忽略了敌人常常在里面尝试敲门要进来让他们进来。
所以这一点是提醒信徒们，
所以这一点是要提醒信徒们，
叫信徒们谨记不要让步给你的仇敌魔鬼，
叫信徒们谨记不要让步给你的仇敌魔鬼。
所以大家的注意力仍然都要在神当中，
所以大家的注意力仍然都要在神当中。
而在第七节之后为什么会忽然间提一提我们的仇敌呢？
第七节之后为什么忽然间我们会提一提我们的仇敌呢？
因为其实大家的侍奉以另外一个景象去看的时候呢，
因为大家侍奉以另外一个角度景象去看的时候，
你是去敌人的阵当中去拯救人出来，
你是去到敌人的阵当中阵营当中去拯救人出来。
大家愿意侍奉神的时候，
大家愿意侍奉神的时候，
就代表你是跟撒旦的国度跟这个世界宣战的，
就代表你是跟撒旦的国度并且跟这个世界宣战了。
你是打紧仗的，
你是在打仗的。
当然了，我们今天教会整体的气氛都不像是打紧仗的，
当然今天教会整体的气氛都不像在打仗，
但是实际的情况各位是在一个属灵的战争上面每一天都重复的，
但是实际情况各位都在一个属灵战争上面每天都在重复。
如果大家在侍奉的角度当中没有看过这一样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在侍奉的国度当中并没有看见这一点的话，
今天就好好地快点补充这一方面的事情，
大家就应该好好今天从今天开始补充这一方面的知识了，
因为这一点非常恐怖的，
因为这一点是非常恐怖的。
你的敌人是不会停下来，
你的敌人是不会停下来的，
你的敌人好像七十一样，
你的敌人好像七十一一样，
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一日都在做事，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部都在做事。
所以我们务要谨守警醒的这个提醒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务要谨守警醒的这个提醒非常重要。
而第九节彼得也都讲了一点是希望给信徒们捉得紧的，
第九节彼得也讲了一点是希望信徒们可以抓得紧的，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信徒们再一次重申，你们敌挡仇敌不是拿起你的武器的，
信徒们再一次重申，你们抵挡仇敌并不是拿起你们的武器，
并不是好像荷里活影片那些赶鬼片一样的，
也不是像荷里活影片里面的赶鬼片一样，
睡觉前挤定两杯圣水在附近，
睡觉前可能放两杯圣水在旁边，
门框那里写些灵符，
门框上面挂些灵符，
跟着有套戏叫 Constantine 的重型仔，
有套电影叫 Constantine 的还更加厉害，
有枪可以打撒旦的，
可以用枪来打撒旦的，
很夸张的，
非常的夸张，
那些东西大家全部都是看戏的，
这些东西全部大家都是只是在电影里面才有的。
圣经不断提醒信徒们怎样去抵挡你们的仇敌呢？
圣经上经常提醒信徒们如何抵挡他的仇敌，
靠大家对神的信心，
就是靠大家对神的信心，
大家的信心是怎样信服神的带领，
大家信心是如何信服神的带领？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你侍奉的对象其实是神来的。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你们所侍奉的对象其实是神。
你的神是大过这个世界的。
你的神是大过这个世界的。
约翰一书直接写到明白了。
约翰一书干脆写明白了。
那在你们里面的比这世界更大。
那在你们里面的比这世界更大。
是讲紧话你们所信的神比你的仇敌高好多倍。
再讲告诉你你们所信的神比你们的仇敌要高很多倍。
而大家对主的信心有几多？
而大家对主的信心有多少？
对主的道的信心有几多？
对主的道的信心有多少？
就好奠定你们可以抵挡你的仇敌几耐。
就可以奠定你可以抵挡你的仇敌有多久。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
所以呢大家有留意到以弗所书所讲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以弗所书所讲的。
信心是译作一个什么的装备呢？
信心是作为一个怎样的装备呢？
是大家的盾牌。
就是大家的盾牌。
神的道是大家的剑。
神的道是大家的剑。
如果要一个再具体一点的印象的话呢，
如果再要一个具体一点的印象的话，
留意耶稣和撒旦的对话。
留意一下耶稣跟撒旦的对话。
坚持在神的道当中。
坚持在神的道当中。
坚持相信神的道的正解是什么？
坚持相信神的道的正解是什么？
就用回神的道去回应我们的仇敌。
就用回神的道去回应我们的仇敌。
然后我们的仇敌往往会做一样什么呢？
而我们的仇敌往往会做一样什么事情呢？
逃跑。
他们就会逃跑。
虽然好像很犀利咁样，
虽然好像很厉害，
但是在神的道面前，每一次撒旦都是逃跑的。
但是在神的道的面前，每一次撒旦都只有逃跑。
所以考验大家对神的道所讲的真理的信心，
所以考验大家对神的道的真理的信心，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来的。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如果对神的保障对神的权柄都有质疑的话，
因为对神的保障对神的权柄都如果有质疑的话，
你怎样活出神的道呢？
你如何才能活出神的道呢？
活不出神的道怎样做群羊的榜样呢？
活不出神的道如何做群羊的榜样？
做不到群羊的榜样怎样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呢？
做不了群羊的榜样如何做属灵的领袖呢？
所以用大家的信心去抵挡你们的仇敌，是彼得劝喻所有会众都要知道的一个事实。
所以用你的信心去抵挡仇敌，是彼得劝喻所有信众要知道的一个事实。
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为什么大家可以坚持下去？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为什么大家可以坚持下去？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嗱，呢度讲话同时间好多人都会经历咁样嘅苦难，唔系讲紧同一样模式嘅苦难。
那这里所讲大家都会经历这样的苦难，并不是说同一个模式的苦难。
钉十架嘅有几多个
呢？钉十字架有多少个呢？
系咪历代世代个个信徒一俾人逼迫都系钉十架嘅？
是不是历代各代信徒一边被人逼迫都会钉十字架呢？
唔系噶，
并不是。
系咪每个受考验嘅时候都好似约伯咁嘅咧？
是不是每一个受考验的都好像约伯一样呢？
一定要全家覆没咁样先至可以话我终于有试探嚟试验嚟啦咁样。
一定要全家覆灭了都好才能说我终于有试探来了。
约伯仍然都系得一个。
约伯仍然只有一位。
系咪大家有独生子嘅时候，一定要好似亚伯拉罕咁样献以撒俾神呢？
是不是大家有独生子的时候，一定像约伯亚伯拉罕献这个以撒俾神呢？
唔系，都系得一个。
也不是，也只有一个。
所以呢度讲紧话经历这样的苦难，讲嘅咩咧？
所以大家说，这里说，经历这样的苦难是在讲什么呢？
嗰个嘅苦难嘅程度有分别嘅。
这苦难的程度有分别，
有高同低嘅，
有高有低，
有唔同嘅形式嘅，
有不同的形式。
但系唔好觉得呢啲嘢有分别。
但是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有分别。
讲紧嘅系同样嘅一个类别当中都是叫苦难。
讲的是同样在这个一个类别当中都是叫做苦难。
每个人呢当遇到苦难的时候都好想去对比的，
每个人所遇到的苦难的时候都会很想去对比，
而永远遇紧苦难的那一批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惨的那个来的，
而永远遇到苦难那一批他永远都会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惨的人。
很简单一个例子，
很简单一个例子，
自己生飞机在个口里超级痛的时候，
自己生了口疮在这个嘴里的时候非常疼的时候，
他不会在意究竟哪一个人生 cancer 的，
他不会去在意哪一个人有这个有生有长这个 cancer、
最痛的那个是我，
他就会觉得最痛的是自己、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倾向的，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倾向，
永远觉得自己是最凄惨的那个，
永远觉得自己是最凄惨的一个，
永远将自己的苦难放到最大，
永远将自己的苦难放到最大，
人家的苦难缩到最小，
人家的苦难就缩到最小，
这个是我们人普遍一路都犯的同样的问题，
这是我们人普遍都犯同样的一个问题，
大有信心的以利亚先知都有同样的问题，
到底很有信心的以利亚先知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
很威风凛凛一个阿伯拿着把刀杀了450个假先知了，
很威风凛凛的一个老伯拿着把刀杀了450个假先知，
够威风了吧，
够威风了吧，
即是那450人竟然没有反抗他一个阿伯走去就、你杀了这里条颈，
就是那450人竟然没有反抗这一个老伯，就是说、你让 我让你杀吧这样，
如果大家见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如果大家能看见那个画面的时候，
有哪个还够胆走去动这个阿伯呢，
有哪一个人还能够胆去到这个老伯面前呢，
但是第二天个皇后落令说我24个钟之后就杀他了，
但是第二天这个皇后就下了命令说24小时之后就要杀他，
那个伯伯就很害怕了，
然后那个老伯却很怕了，
一下咧就跑咗一个好长嘅马拉松，
一下就跑了一次很长的马拉松，
竟然跑到去揾到个山洞匿入去，
竟然去找到了一个山洞藏起来，
跟住同上帝讲我要死啦，
然后跟上帝说，我要死了，
好惨啦，
我很惨啦，
冇人跟你嘅道啦，剩翻我一个啫，
没有人跟着你的道，只剩下我一个了，
冇噶啦，算啦，你带走我啦，
没有了，算了，你把我带走吧，
跟住神点样回应佢咧？
然后神怎么回应他呢？
我为我的名自己预留了7000个民众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我为我的名预留了7000个民众未曾向巴力的名屈膝的，
你以为得你一个啊？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吗？
我至少数都有7000个，
我至少有7000个，
你是其中一个，
你只是其中一个，
这个是往往我们遇见苦难之后的那个反应，
这是往往我们遇见苦难之后的一个反应，
全球60亿人没有信徒了，
全球60亿人没有信徒了、
全球60亿人、可能只有几亿人是信徒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撒旦的攻击了，
全球呢60亿人可能只有几亿人是信徒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撒旦的攻击了，
是只有我一个这么惨，
只有我一个这么惨，
咁发生过咩事呢？
那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呢？
我琴日洗完车，今朝落雨啊！
我昨天洗完车了以后，今天早上下雨了，
好惨啊！
很惨
啊！神嘅祝福冇啦，
神的祝福没有啦，
永远都系啲好小嘅事，但系放到好大，
永远都是这么小的事放得很大。
所以点解彼得要讲话喺你哋世上嘅众弟兄都系经历同样嘅苦难呢？
所以为什么彼得说告诉你说世上的众弟兄都是经历同样的苦难？
系叫我哋唔好将自己所经历嘅苦放得太大。
是叫我们不要将自己所经历的苦放太大，
而同时间要谨记喺你嘅人生当中有其他嘅弟兄姊妹嘅。
又同时间要谨记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其他的弟兄姊妹，
而其他嘅弟兄姊妹都有遇到佢哋苦难嘅。
其他弟兄姊妹都有遇到他苦难的时候，
不要看到自己这么重，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不要看到人家这么轻，
不要把别人看得太轻，
这一点很重要的，
这一点很重要，
尤其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尤其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做到猛了，
做得很累了，
做到火都来了，
做到火起来了，
往往都会听到有一句，
往往都会听到有一句，
全部人都不是做事的，
全部人都不是做事的，
只有我一个做的，
只有我一个人做，
成日都听啊！呢啲
我经常都会听到，
唔系侍奉嘅岗位当中翻工都有，
不是侍奉嘅岗位当中，在上班嘅时候也会有，
系咪？当全间公司都 OT 紧嘅时候，
当每整间公司都在 OT 嘅时候，
当嗰个员工放工落去见佢嘅朋友啦，
当那个员工下班去见他的朋友嘅时候，
都系话：哇，公司得我一个 OT 咋？
都会跟他的朋友说，公司只有我一个在 OT。
啊，往往都是这样的。
往往都是这样。
好，但是要谨记啊。
但是要谨记。
侍奉的过程当中。
侍奉的过程当中。
你的注意力不可以离开你侍奉的对象。
你的注意力不可以离开你侍奉的对象。
你侍奉的过程当中。
你侍奉的过程当中。
不可以看你自己看到最厉害最紧要的一个。
你在侍奉当中不可以看自己是最厉害最要紧的那一个。
因为神要完成他的工他自己一个搞定了。
因为神要真的要完成他的工他自己一个都可以弄得完。
啊，要明白这一点不难啊。
要明白这一点不难。
有哪个创世的时候跟神讲过话，我觉得个地球应该这样摆好点。
有谁在创世的时候跟神说过，我觉得这个地球应该往这边斜一点。
啊，我觉得地球和火星的距离应该近一点好点。
那也跟我觉得这个地球和火星的距离应该再近一点。
在座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在座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好，我确定是一个都没有。
我很确定是一个没有。
一个被创造的、生命。
一个被创造的生命。
不会重要一个生命的源头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源头。
不会重要的过那个生命的、源头的那一位的生命源头。
好，所以大家要谨记了。
所以大家要谨记了，
大家的弟兄姊妹都有经历同样的苦难的。
大家弟兄姊妹都有经历同样的苦难。
对弟兄姊妹来讲，这一句有时候 是个提醒。
对弟兄姊妹来说，这一句有时候是个提醒，
有时候是个安慰，
有时候是个安慰。
因为最能够安慰一个受紧苦难、受紧痛楚的弟兄姊妹是怎样的一个安慰呢？
因为最能够安慰一个受痛苦的一个最受难的一个弟兄姊妹是如何的安慰呢？
是不是不断告诉他没事的？
是不是不断告诉他没事的？
OK 的啦、
OK 了 OK 了、
啊、过一排就没事了、
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啊、那些的说话有没有用、
这种的话有用吗？
还是跟大家讲话神一定会带领你脱离这个苦难的？
还是说神一定会带领你脱离这个苦难、
啊、这些我可以跟大家保证是不会有用的。
我这些话我可以跟大家保证是可以说是没用的。
圣经另外一度记载了怎样去安慰一些遇到苦难的人。
圣经上记载了如何去安慰一些受到苦难的人。
啊，同喜乐的人一同喜乐。
跟喜乐的人一同喜乐。
同悲哀的人一起悲哭。
和悲哀的人一同悲哭。
啊，好少人做的。
很少人会这么做。
啊，因为觉得有人喊的时候。
因为他们觉得有人哭的时候，
总要有一个强者介入才可以稳定局面，
总要有一个强者介入才能够稳定局面、
啊、这些全部都不是圣经教的。
这些全部都不是圣经所教导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强劲的后盾我们一早已经有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强劲的这个后盾我们 一早已经有了。
那位就是我们的神
啊、这一位就是我们的神，
并不需要多一个弟兄姊妹去扮神站在那个哀哭的弟兄当中跟着告诉他所有东西没事了。
并不需要一个弟兄姊妹去扮神、站在那个弟兄姊妹当中跟他们说、没事了、
啊、那个弟兄如果很简单问你一句，
这个弟兄如果很简单问你一句，
你是谁、啊、
你是谁呢？
你是谁可以跟我说话没事、啊、
你是谁呢？你可以告诉我没事呢？
嗱，咁咧，呢啲就係箴言所講冇乜智慧嘅人講完嘢之後嘅嗰個反應啦。
就是箴言所講，沒有智慧的人所講完話以後的反應啦。
所以彼得提醒各位嘅弟兄姊妹啊。
所以彼得提醒各位弟兄姊妹。
提醒所有嘅長老啊。
提醒所有的長老，
唔好睇自己過於所當看嘅。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嚇，大家弟兄姊妹喺神嘅帶領當中，總會有苦難到。
大家弟兄姊妹在神的带领当中总会有苦难来到，
还要苦难的来临是耶稣、已经是确定了，是讲了一定会发生，
而且苦难的来临耶稣已经确定讲过一定会发生的，
是耶稣应许了给信心跟随他的人，
是耶稣应许了给信他跟随他的人的。
好，所以为什么第十第十一节这么重要呢？
所以为什么第十第十一节这么重要？
忽然间第八节讲有仇敌魔鬼，
忽然间第八节讲有仇敌魔鬼，
第九节教导大家怎样去抵挡他，
第九节教导大家如何抵挡他，
好像很辛苦啊，
好像很辛苦了、
啊、是有结果的，
那是有结果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怎么办呢？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向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非常紧要的一个提醒，
非常要紧的一个提醒，
不要忘记为什么你今天可以侍奉神。
不要忘记为什么你今天可以侍奉神。
不是你特别劲，
不是你特别厉害，
不是你特别叻，
也不是特别厉害，
不是因为你十八岁有十二个博士学位，
不是说你因为你十八岁有十二个博士学位，
亦都唔系因为你系全世界最年轻嘅首富，
也不是因为你是全世界最年轻的首富，
系因为神喺基督入边拣咗你哋出嚟，
是因为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你们出来，
唔关你事噶。
不关你事，
你今日之所以有机会去侍奉神，是不关你事的。
你今天因为 有机会去侍奉神，是不关你的事的。
是神拣你，不是你拣神的。
是神拣选你，并不是你拣选神。
而这位神是有诸般恩典、有永远的荣耀那个神拣你去跟他一起。
而这个神是有诸般的恩典、有永远荣耀的这个神，去拣选了你来为他工作。
俾你一个神嘅儿女嘅名衔，可以同佢享受佢嘅荣耀啊！
可以给你一个神儿女的名衔，可以跟他一起享受神的荣耀。
讲句直啲嘅话，即系话你原本系破产嘅。
讲得直接一点，就是你原本是破产的，
你要死噶啦，
你要死的啦。
然后全世界最好、最多物资、最好嘅嗰个神救咗你。
全世界 最好最多物资最好的那个神他救了你，
免了你不需要死了，
免了你的死罪，
然后他的财富和你一起用，
而且他的财富可以跟你一起用。
这个就是原本基督要来完成救赎的那个画面，
这个就是原本基督要完成救赎的画面。
他不计较你旧时想杀了他，
他不计较你原本是想杀了他，
但他怜悯你因为你破产，
但他怜悯你因为你破产，
因为你就快死了，
因为你就快死了，
他愿意将一个新的生命交给你，
他愿意将一个新的生命交给你，
他愿意你得着这个生命之后，他的财宝你可以一起用，
他愿意你得到这个生命之后，他的财宝你可以一起用。
这一个是我们福音的信息，
这一个就是我们福音的信息。
在这里再提醒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比的，
在这里提醒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比，
因为彼得继续讲下去是说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而彼得继续讲下去说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不要忘记是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不要忘记是得享他们永远的荣耀，
一个短暂的，
一个短暂的，
一个永恒的，
一个永恒的，
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你们的苦难是短暂的，
你的苦难是短暂的，
不是永远的，
不是永远的。
而大家侍奉的过程当中，
而大家侍奉的过程当中，
要有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你要面对的问题，
要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你所面对的问题。
作为一个信徒，你的生活都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作为一个信徒，你的生活应当有这样的态度。
今日无论神安排你带领你遇到任何的困难问题的时候，
今天如果神带领你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能够明白得到你遇到的问题全部都是短暂的？
有没有能力去明白到你所遇到的问题全部都是短暂的？
而神给你的祝福是永远的，
而神给你的祝福却是永远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
所以不可以放大自己的苦难大到一个无限大的地步，
所以不要放大自己的苦难放到一个无限大的地步，
因为无论你今天的问题多大都好，都是短暂的，
因为你无论今天的问题有多大都好，都是短暂的。
遇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
遇到生命尽头的时候，
那个都是短暂的，
这个也是短暂的。
因为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那个这么讲，
因为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章这样讲，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是行过，
是行过，
不是停留，
不是停留，
也都不是滞留，
也不是滞留，
是你行过而已，
是走过了。
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这是很要紧的一个信息，
一个短暂的苦难，
是一个短暂的苦难，
同你望向永恒的那个荣耀和盼望的时候，
和你望向 永恒的这个荣耀和盼望的时候，
那个分别就在这里，
这个分别就在这里。
所以信徒们侍奉的过程当中，
所以信徒们侍奉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去校正自己侍奉神的态度呢？
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去调整自己侍奉神的态度
啊？因为神他亲自的成全你们，
因为神亲自的成全你们，
亲自的坚固你们，
亲自的坚固你们，
亲自的赐能力给你们，
亲自的赐能力给你们。
还有什么是你不能够经过的呢？
还有什么是你不能够经过的呢？
谨记靠着自己是一定不得的，
谨记靠自己是一定不行的，
靠着神他自己亲自的帮助大家去经历这些东西，
靠着神自己亲自的帮助大家去经历这一切东西。
所以信徒们侍奉的过程，
所以信徒们侍奉的过程，
1-11节入面所提醒大家的心态，
里面所提醒大家的心态，
一点都不可以遗留，
一点都不可以遗留、
啊、而很特别的再、提到一点，就是
很特别再提到一点，
你的仇敌魔鬼在第八节出现过之后就不见了，
你的仇敌魔鬼在第八节出现以后就不见了，
因为这个仇敌都是短暂，
因为这个仇敌也是短暂的，
永恒的时候他去了哪
里？永恒的时候他去哪里呢？
在个火湖那里被人 barbecue、
他在这个火湖里面就被人在烤、
短暂的，
他也是短暂的。
但是我们信徒有没有注目在那个永恒的神和他永恒的荣耀当中呢？
但是我们信徒有没有注目在这个神跟他永恒的这个荣耀当中呢？
所以我很喜欢第十一节，虽然没什么讲，
所以我很喜欢第十一节，所以没有什么讲。
愿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愿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不要忽略最后这句，
不要忽略最后这一句，
是因为直到永永远远，
是因为直到永永远远，
好像上面的永远都不够永远，这样还要加多一句直到永永远远，
好像上面的永远还不到不够永远，就后面再加一句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当圣经不断重复同一个字的时候，
所以当圣经不断重复同一个字的时候，
那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一点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多数都不记得了，
因为我们多数都不记得了。
而永恒这个概念当多数在我们信徒当中都是不记得的那个概念，
而永恒这个概念多数在我们信徒当中都是 很不容易记住的这个概念、
但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
但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
你所侍奉的神，
你所侍奉的神，
你所注目的神，
你所注目的神，
你今日愿意改变大家对神的侍奉心态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愿意改变对大家的侍奉心态的时候，
神给大家的奖赏是直到永永远远的，
神给大家的奖赏是直到永永远远的。
所以希望大家会自己捉得紧神的道，教导我们侍奉的心态，
希望大家可以抓得紧神给我们的道，去教导我们侍奉的心态，
亦都希望大家能够更进一步的去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
也希望大家可以更进一步的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
好，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父神，
亲爱的父神，
感谢主你给我们有一段美好的经文，
感谢主你给我们有一段美好的经文，
不断提醒我们信徒应当怎样去侍奉主你，
不断提醒我们信徒如何应当侍奉主，
就求主你的灵带领我们，
就求主的灵带领我们，
教导我们怎样去得着主你的救恩，
教导我们如何去得着主你的救恩，
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同神你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建立下去，
跟神你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建立起来，
不要叫我们骄傲起来，自满和神你的关系已经很好，
不要叫我们觉得自己已经骄傲起来，跟你的关系已经很好，
叫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去明白得到我们其实更加需要主你，
叫我们谦卑下来，可以更加明白到我们更加需要主你，
求主你教导我们怎样谦卑信服和相信信靠主你的带领，
求主你教导我们谦卑信服，如何相信主你的带领，
感谢主你的恩典和怜悯，
感谢主你的恩典和怜悯，
以上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之祈求，
以上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